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，主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主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，他有无穷无尽的资源，更有测不透的大能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，而我们要认识他，顺服仰望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大卫在急难中所求的10件事。我们思想大卫在急难中所求的10件事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，诗篇143篇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你是天上掌权的主。
主啊，我心深深爱慕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主。天上地下谁能像你，有谁能够与你相比？你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你是那位创世的主，你是我荣耀主。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哦，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。主啊，我心深深爱慕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主。天上地下谁能像你，有谁能够与你相比？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你是那位创世的主，你是我荣耀主。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，哦，你是我唯一爱慕。 是全地掌权的主，你是那位创世的主，你是我荣耀主。哦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，你是全地掌权的主。哦，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。
诗篇第143篇，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。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，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原来仇敌逼迫我，将我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。我追想古时之日，思想你的一切作为，默念你手的工作。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耶和华啊，求你速速应允我，我心神耗尽，不要向我掩面，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因我倚靠你。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，因我的心仰望你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我往你那里藏身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神，你的灵本为善。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，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，因我是你的仆人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43篇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一节，诗篇143篇第十一节，经文说道：耶和华啊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。诗篇143篇第十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143篇十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。诗篇143篇十一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大卫在急难中所求的十件事。有人以为诗篇143篇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祷告，这个可能性很大，因为从内文可以看出大卫当时的心境是何等伤痛和难过。他说，仇敌逼迫我，将我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。他又说，我心神耗尽。他向神举手，因为他心可想神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有多少信徒可以了解大卫当时的感受？我相信全世界有很多经过死荫幽谷的信徒，也曾用这篇诗篇 向慈爱的天父祈求，无论他们的痛苦是多么的严重，神都能帮助他们。在无法自救的时候，神都为他们开路，在人看来是完全绝望的，神都能帮助。世人回想古时之日，纪念神过去为他所做的一切事，默念神手所行的，就放心向神祷告。思想神过去的恩惠，能叫信徒在面对危机时有指望。自己虽然没有得帮助的凭据，但回想神的信实慈爱和可靠的本性，就大有盼望。诗人求了十件很重要的事，而他祈求的态度是很急切的，他心神耗尽，生怕快要死去，因此开口就求神赶快听他的祷告，不然恐怕会来不及了。其次，他求神不要向他掩面，求神使他清晨就得听他慈爱之言，他要听见神对他说话，他求神使他知道当行的路，救他脱离他的仇敌，又求神指教他遵行他的旨意，因为神始终是他的神。他求良善的神引导他到平坦之地，为自己的民将他救活，求公义的神将他从患难中领出来，最后凭自己的慈爱剪除他的仇敌。我们当学习诗人在急难中为这十件事祷告。
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，他说，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今天我们思想大卫在急难中所求的十件事这个题目。亚沙龙精心布局，煽动以色列人对大卫的不满。显然，经过乌利亚的那件事以后，大卫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秉公行义。暗嫩玷污他玛的事，更显出一家之不治和以治国的困窘。亚沙龙是从那些诉讼失败的人着手，替他们打抱不平。百姓误以为亚沙龙肯定会做得比大卫更好，让他做王最好。亚沙龙就这样暗暗地笼络人心，而百姓向来喜新厌旧，大卫的民调严重下滑而不自觉。殊不知亚沙龙只是假冒为善，只是在人前表演，真实的他不是这个样子，他所做的只是为政治上的需要。就这样，大卫王国暗中分裂了，不少人的心归向了亚沙龙。当亚沙龙认为叛乱的时候到了，他就请求大卫准他往希伯伦去献祭，还他曾经向神所许的愿。大卫不疑有他，亚沙龙就按照原计划进行，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说，你们也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。有200人从耶路撒冷应邀与亚沙龙同去，他们都是诚诚实实的去，对于内情一点也不知道。大卫被蒙在鼓里，不知道反叛的势力有多大，起先可能误以为这200人是支持亚沙龙的。亚沙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，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 日渐增多。他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百姓开始选边站了，分裂的势头正在形成。有一个报信的人来见大卫说，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。大卫听到亚沙龙叛乱，感到非常震惊，要跟随他的臣仆赶快逃走，只留下十个妃嫔看守王宫。王出发了，众人都跟在他的脚后，他们在伯莫哈停留了下来，可以想象其间的仓促、混乱和惊慌。忽然来的惊恐对大卫造成了冲击。诗篇55篇4到5节，大卫说，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。因为不晓得背叛的规模，大卫的心陷入焦虑。人们谣传大卫已经失去神的帮助，说神已经丢弃他了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。大卫听了感到非常难过，因为亚西多福是他向来倚重的谋士，也是知己的朋友，他还是拔示巴的爷爷。在诗篇41篇里，他说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。虽然亚西多福是非常聪明的谋士，出的主意好像求问神得来的话一样。撒母耳记下15章31节，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诗篇3篇4节，大卫说，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神使大卫遇见户筛，大卫交给户筛为他败坏亚西多福计谋的任务。户筛回到耶路撒冷，表面上对亚沙龙忠心，却在关键时刻反对亚西多福速战速决的计谋，要亚沙龙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来，自己亲自率领他们出战，这样能够证明自己是像他父亲大卫一样的勇士，是打败大卫才取得政权的。这个计谋满足了亚沙龙的虚荣心，同时为大卫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就这样，亚西多福的良谋被亚沙龙跟以色列众人拒绝。亚沙龙看不清时局，徒有大志而无智谋，徒有自信却无自知。一判断错误，亚西多福简不依从他的计谋，败局已定，晓得一切都完了，就在羞辱中自尽。而大卫的心紧紧跟随神，神就用右手扶持他，他向神呼求，神就应允。在危难中，大卫没有失眠，而是与主相交。在艰困的环境里，他看到的是满意的福杯。诗篇31篇21节，他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大卫知道，虽然他暂时被迫离开约柜所在的锡安，但神若喜悦他，必使他回来再进约柜和他的居所。他将自己的灵魂交在神手里，神眷顾大卫，为他预备了一座坚固城，就是马哈念。大卫从那里重新整补，在元帅约押的带领下，很快就弭平了亚沙龙的叛变。期间，大卫写了诗篇第3篇、第4篇、第55篇、第41篇、61到63篇，还有诗篇143篇。从诗篇第3篇里，我们看见大卫如何依靠神面对艰难的环境。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，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你的百姓。人们谣传大卫已经失去神的帮助了，说神丢弃他了，但大卫的信心并没有摇动，因为神始终是他的保护盾牌，是他恢复尊严的荣耀，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，是给他勇气跟力量的。过去神向来信实待他，将来也必定如此。所以他说，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他说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大卫知道，无论敌人多么强大，救恩仍然属乎耶和华。他没有得罪那些敌对他的人。诗篇四篇一节，他说：显我唯一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应允我。我在困苦中，你曾使我宽广。现在，求你怜恤我，听我的祷告。大卫把他的需要告诉神，求神让他晓得当行的路，求神救他脱离他的仇敌，引导他到平坦之地，把他从患难中领出来。在诗篇143篇里，大卫求了十件事。第一，耶和华，求你速速应允我。第二，不要向我掩面。第三，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。第四，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。第五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我往你那里藏身。第六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。第七，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第八，耶和华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。第九，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。第十，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，或说叫我所有的仇敌闭口。在急难中，第一件最要紧的不是环境马上改变，而是确信神在垂听。大卫求神垂听，并且应允他。大卫求的是跟神祷告的畅通，不管困难有多大多么危急，只要神听他的祷告，留心听他的恳求，他的事能达到神耳中就好了。若神向他掩面，他就没有任何指望。大卫求神对他说话，求神使他清晨就得听他的慈爱之言，哪怕世美辱骂他，大卫都觉得是神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。大卫求神指示他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劫难中最怕的就是不知所措，大卫求神给他方向，让他稳稳妥妥地走在神要他走的路上。至于仇敌，大卫把他们交给神，他要往神那里藏身，那是他最安全的地方。诗篇91篇，诗人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神是大卫的牧者，要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。大卫求神指教他遵行他的旨意，他之所以合神心意，就是因为他存着谦卑的心求神教导他。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他会把我们领到我们所切慕的稳妥之地，让我们不再颠沛流离，生活能够重新安定下来。大卫求神为自己的名将他救活，神拣选他，高立他，必定会保守他。在这件事上，神的名要得着荣耀。亚沙龙所做的是不义之事，大卫求神凭着他的公义将他从患难中领出来。 在这件事上彰显他的公义。大卫晓得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，但他仍然仰望神救他脱困。最后，大卫求神凭着他的慈爱，叫他所有的仇敌都闭口，不能再毁谤他，也不能再向他夸口。大卫把审判交给神，自己定义要紧紧跟随神。弟兄姐妹，人生会有遇到危难的时候，但神已经借由大卫的处境教导我们该怎么祷告。把这篇诗篇当作祷告的指南，在危难中你就能够不再彷徨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我们彼此同心效法主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在患难之日也一样，让我们清早就将自己的心意向神陈明，在美好的灵交中知道当行的路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灵交何甘美》。
灵交何甘美，喜乐何丰盈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福祉何全美，平安何恢宏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。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仕途多艰险，靠主就安全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越走越光明，如日在中天，安息在主永久帮庇中，
安息安息，平安稳妥危险远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不但坐着为王，并且赐力量给你的百姓，使他们得享平安。你未曾应许天色长蓝，但应许与我们同在。你是听祷告的主，凡有血气的都该到你这里来。父已经赐给你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手中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，主啊，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，你必赐力量给你的百姓，你必赐平安的福给你的百姓。愿你教导我们，借由祷告征战，求你照所应许的，使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、更宽阔的地步。愿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新的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0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